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开始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好，出埃及记第四章，请。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石头。耶和华说，留在地上，他一留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耶和华也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走出来，不料手掌的大麻风
有血的来了。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是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样神迹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族人不是无言的人，就是归你一对无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是左口跟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是口牙耳聋目不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就去吧，我必赐你口才，使将你所能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由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他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给你来他口才，他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拿着这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耶和华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可以与你那儿的人去吧。耶和华在眼前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听说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下上云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行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僵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容他去，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地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罐的果实，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又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全能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割礼就是血羊了。”耶和华对一个人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整个山迎接摩西，与他当亲人。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亚伦曾出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叫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就在百姓眼前行的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听从下来。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主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像有摩西一样的心愿，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说我在这里，好像诗歌所说的。主啊，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主等候你对我们的呼召，奉主名祷告，阿门。好，第四章是接着第三章的，第三章是在何烈山，第四章也是整也是还在何烈山，这个是神呼召摩西的记载。第三章我们看见神对摩西呼召，在荆棘中火烧，在荆棘中跟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呢没有立刻回答答应神，摩西总共是回复了问了神5个问题，他有5次的这样子的推迟问问题所以第三章说了2个我们看了2个，就是第一个是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问我是耶和华神的名是什么耶和华就启示了，是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耶和华。所以在第四章还是继续摩西问了第三个问题，他说如果我去了跟以色列人说神呼召我来救你们出埃及，那么如果他们不信怎么办，他们不信我，他说他们不信神向我显现呼召我，那我怎么办这个是摩西的问题所以呢神就对摩西的回答，就跟摩西说你要行3个神迹来见证神真的是有呼召你他就说了这3个神迹。这3个神迹呢除了见证神，就是见证神是真正的是与摩西同在，也是借着这个神迹来启示神的性情，神救赎的计划。那我们看这3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呢是蛇变杖，摩西手上有一个牧人的杖，他这个是一个牧人牧人的杖，当那个杖呢，他说神叫他丢在地上，他一丢在地上，那个杖竟然就变成蛇，而且这个蛇是很凶猛的蛇，不是一条小条小小的一些蛇，是很凶猛的。因为摩西看到那个蛇他就跑了，摩西在旷野40年，他看蛇的经历肯定是不少可是他看见这个蛇他就跑掉，所以是一个很凶猛的蛇。然后神就告诉摩西你要去抓那个蛇的尾巴，当你捉它的尾巴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杖。那摩西真的顺服神，抓那个蛇的尾巴，蛇呢就变成手中的杖这个就是那个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里有什么属灵意义呢？第一，我们要看那个蛇呢在圣经里面就说到是撒旦，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也就跟我们说有这个蛇所以这个撒旦这个是神的仇敌也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一个很凶猛的，很凶猛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知道，表面上是法老在辖制他们，可是背后是仇敌在工作，仇敌在辖制他们，在让他们受苦这个仇敌是非常凶猛的那感谢神，那神这里是给了人一个出路，他当这个摩西顺服神听神的话，抓着那个蛇的尾巴的时候，那个蛇竟然会变回那个杖第一个杖跟第二个杖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杖第一个杖是摩西牧养的杖，第二个杖呢就厉害了，第二个杖是神的杖在第四章的第20节跟我们说，当摩西之后他 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回埃及的时候，二十节他说，摩西手里拿着什么杖？神的杖。这个杖就厉害了，就是这个杖让洪水红海分成两半，就是这个杖让那个石头裂开，有水出来，活水流出来，就是这个杖让当摩西举起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大声杖。这个是神的杖，这个是出埃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神的杖。神杖在圣经里面说明权柄，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不管这个仇敌这个蛇多么的凶猛，还是不够神厉害。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杖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仇敌的辖制。这里还让我们看见一个，他神要用一个人，就是摩西。摩西当顺服神的时候，他手中牧羊的人的杖就变成神的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是他叫摩西用他的手放进他的怀里，他这个手呢就有的长了大麻风，好像血这样子白。然后摩西又神又叫他把手又放在袋子放在怀里，那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手就康复了。大麻风在圣经里面的预表呢，属灵的预表是罪。特别我们读到利未记里面有大麻风的那些律法。其实大麻风是罪，它跟罪的特性是一模一样的，它会蔓延，起先少少的，然后慢慢慢慢全身你都会长大麻风，它是很恐怖的。你长大大麻，你可能手指会掉，脚趾会掉，皮会脱一块，就好像罪一样，慢慢它会蔓延整身，它是非常恐怖，会是是会杀死人的，是会传染的。所以这个大麻风，他去说这个大麻风是说到罪，说到以色列人是有罪的可是神要以色列人知道，神是能够解决他们罪的问题。当他们打这个大麻风的时候，竟然会立刻被医治这个是要以色列人知道，神是能够赦免罪，拯救他们从罪恶出来。还有耶和华神继续说第三个神迹，他说如果他们不信前面那两个神迹，还有第三个。神有很多很多神迹，很多法宝不信的人，神就是这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信，你知道我们信很硬。神说还有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神迹呢，就是用水变成血。这个水呢是一条河出的水，是尼罗河。尼罗河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知道做很多河今天很多河我们这个尼罗河呢是埃及的最主要的河。埃及这个整个的国度就是建立在尼罗河的旁边跟三角洲，因为埃及很少下雨，他们是靠河生活的，河供应他们的水，所以他们是望地的人，他们不望天的，因为天没下雨这个河代表了地上的供应，世界的供应所以埃及是很丰富的，埃及的生活是供应给他们蔬菜甚至肉也有韭菜以后以色列人会想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尼罗河的预表地上世界能供应给人的东西，地上属地的东西。可是在这个神迹里面呢，是这个河里面的水，当摩西要把它丢在这个旱地上，它会变成什么？血。血就说明死有血就会有人死血。这个表面上是水是供应，可是这个水呢是会带来死亡的，会带来死亡。这个神迹跟前面两个神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前面那个神迹呢都会变回去的，可是这个不会的，水变成血就不会再变成水所以神说你还有第三个神迹，如果他们不信的话，他们就要面对这个效果。那个世界的供应给他们以为活在埃及里是很好的 好像我们今天活在世界里好像好好的，世界又给予我们很多的满足我们肉体的需求，满足我们情欲的这个欲望，可是那个后果呢是死亡，死亡而且这个它不再被变成水了所以这个三个神迹是神为什么要摩西行呢？是要让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这个神迹，让他们相信神真的是呼召差遣摩西去把他们拯救出来。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是不信，开始第四章开始是他们不信我，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是以色列人信他，最后第一三十一节百姓就信了所以这一章很有趣，开始是不信，最后他们信了那摩西问了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可是摩西还是没有完全的还没有回答神，还没有回应神，还没有接受神的这个差遣，他还要问第四个问题。第一个是问题，他就说神啊，我不会说话了以前他是很有这个才华，能够说话，能够能够说出各种很有智慧的话，可是现在呢他说我输了不能言，我是不能言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的人这很有趣了。因为以前摩西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现在他是完全的变成，以前四地方对他的形容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四十年以后跟这个羊跟绵公羊绵羊咩咩讲了四十年咩咩之后呢，他就不大会讲话了，他是拙口笨舌所以摩西他真的完全说我不能了，我不能神你我没有这个能力。那神给他的回答呢是极激励人的，神问他，反问他，是谁让人耳聋的呢，眼瞎的呢，是谁让他眼明的呢，岂不是我耶和华神吗？所以他说当指教你当说的话，然后摩西说他说我当赐你口才，神说我当赐你口才。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出现，当神呼召一个人，神就会赐他恩赐神呼召你，他就会给你该有的恩赐去服侍他所以摩西他难题神又帮他解决了，可是摩西还是没有接受神的这个差遣，他问了第五个问题。这个第五个问题呢，他就推，其实他不是推了神，他什么说不行，神都说我会赐你恩赐，他说你去找别人吧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你不要找我了，我已经八十岁了，我已经八十岁了，我还能服侍你吗？他推，再一次的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差遣。这一次呢跟前面就不一样了，神发怒了神发怒了，我们的神发怒了神是会发怒的，这里神的性情之一，神是会发怒的。为什么他发怒呢？因为神已经很多次了跟他说了，这四次神迹又给他，神的杖又给他，又给他恩赐，他还是在退堂不愿意接受这里我们要又学习一个属灵功课，就是当摩西以前他是觉得自己能了，四十年前四十年后八十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能了，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因为他知道谦卑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又要依靠神了。可是 如果神三番四次的呼召你，差遣你，跟你说话，你还是一直抗拒神的话，那你这个谦卑呢，是一个假谦卑。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哪里哪里哪里，不是不是不是，啊，假假。还是基督徒也会做这个假谦卑，因为有时候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就装出来。啊，摩西他的问题就是他现在他被神磨到，他太过的看到，太过注目自己了，他看到自己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别人肯定比他好，他就这样子，却神却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谦卑是应该的，神会喜悦我们谦卑，我们谦卑的服侍神。可是我们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神当神给我们一些工作，差派我们去服侍他，我们就推神啊，你叫那个姊妹去吧，他比我有恩赐。神啊，这个姊妹好像时间多一点，神啊，这个弟兄比我好，啊，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推，那神会发怒啊。如果神三番四次给我们机会，借着弟兄姐妹来教你服侍，啊，圣经说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侍神。神圣经里启示给我们，我们一起查考出埃及记，神拯救人出埃及就是要人服侍他。然后神会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在甚至在，这个家庭社会里面，他会叫我们去服侍他，他给了我们托付。我们应该谦卑，可是不要到一个地步把神的这个差遣全部推掉，这样子神就发怒。可是感谢神，发怒的神还是充满着恩典跟怜悯。人发怒了，可是他说好吧，那么你还有一个哥哥是不是？我会叫你哥哥来跟你一起服侍，我会赐给你恩赐，也会赐给他恩赐，他有口才，而且我会给他更多的口才。我们的神，真的是充满着怜悯的神，所以他说你当说的话我会传给你，要传给他，我会赐给你和他口才。他说他要把你当口，你要把他当口，然后亚伦要把你当神，因为神是直接跟摩西说话，摩西才传递神的话给亚伦，所以亚伦就好像把摩西当成神，因为从这个说话的角度，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盼望我们愿意服侍他。弟兄姊妹，神盼望我们服侍他，所以摩西他终于降服下来了，好吧，是我来顺服着，所以他就立刻回家了，回家找他的岳父，他说我要去回去看我埃及的弟兄们，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儿子，他就上路了回埃及。当他回埃及的时候，刚才我们就读到他手里拿的杖就跟以前的杖不一样，现在他拿的是神的杖，啊，神的杖将要做工，这个杖将要把这个杖将要把红海分开，这个杖将要击打磐石，流出活水，这个是神的杖，有神的杖与他同在，他有什么怕呢？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他要他留意一件事，这个法老呢，在那，我只是你的行迹，你要看他行。可是他说，我会使法老心硬啊啊！这个我的和合本里面下面写任凭法老，然后会任凭法老去心里讲刚硬。罗马书跟我们说，第一章，当人活在自己的邪情私欲里面，神会任凭我们这样子做。当我们选择去犯罪的时候，去体贴我们肉体的时候，神会任凭我们这样子做，好让我们尝到这个罪的恐怖，好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悔改归向神，神会任凭我们 工作啊。他说他会，虽然你会行神迹，可是神会，这个法老会刚硬，他的心刚硬，神会任凭他刚硬。然后他就跟他启示了一件事，这个事也是很重要的启示。他说，你要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然后他说是我的长子啊，这个也很重要。他说以色列这个现在是一个民族，他还不是一个国家，还没有立国，他是一个民族，他说这个民族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长子，就是说这个是神最重视的一个民族啊，这个将会是神最重视的国家。长子不是说时间上不是他第一个是国家，因为我们很明显现在有埃及就比他先有国了，还有其他的国，这个以扫一早就有酋长了，那些很多的这些政府的车序都出来了。可是神说以色列你是我的长子，这个不是时间上是第一个国家第一个民族，而是他在地位上是神的第一，神最看重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去到西乃山，神就跟他们说，你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属我的。圣洁是他要他们成为第一，是要为了彰显神，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代表神，他们跟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敬拜的一个神其他的跟其他的人不同，这个神这其他的他们所敬拜的神不一样，这个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们要他们神要他们成为长子，神很重视以色列。可是当我们翻开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看见神给以色列的托付，以色列是失败了，在出埃及记里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在山下拜金了度，所以神的这个心没有得到满足。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可是长子应该有能够彰显父亲的这个责任，没有达到，神的荣耀没有被彰显，那些周边的迦南的人不能够认识耶和华神。感谢神，以色列人失败了，可是我们的神是永不失败的神，他的救赎的计划不改变，他也不会失败，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2000年后，1500年后，神的独生子就道成了神，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30多年后上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然后第三天他发生什么事？他复活。当主复活的时候，他就称他的门徒说，他跟他的这个玛利亚说，你去找我的弟兄。因为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成为长子，这个是哥罗西斯跟我们说的，他是长子。这个是罗马书谢伯来书跟我们说，因为为什么是长子呢？因为他是第一个复活，我们这些信他的都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从独生子变成长子，我们是他，我们跟他一起，主耶稣得荣耀，我们一起得荣耀。所以以色列是神的长子，以色列失败了，可是感谢神，主耶稣做成了。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这个，给了我们这个启示，他说以色列是他的长子，他说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神再次说他的心意是要人侍奉他，我还不肯容他去，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这个是神要摩西跟法老说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长子，就有长子，这个是法老的长子，他说如果你不容他去，你的长子就会没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站在神这边还是要站在法老这边？你要服侍神还是服侍法老？神这边是荣耀，法老这边是长子将要死去。神这边的长子是耶稣基督，我们跟众子跟长子一起进入到荣耀，法老这边 将为水变成血，面对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服侍神是值得的，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永恒的投资。世上的人就给 魔鬼蒙蔽了眼睛，看不见，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这样子，一天到晚何赚呢？要做一番事业赚大钱，做一番事业赚大钱，可是一直赚不完的。因为你每一个人生的领域，你爬得更高，就会有人比你更高的。最后就是死亡，绝望。所以神跟摩西说，好，你去跟法老说，你要么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可以服侍我，要么你的长子将会面对死亡。所以摩西就上路了。在上路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呢，上路是神就在他住宿的地方就要杀摩西。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可能是小儿子没有受隔离，所以神要杀他。那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希伯拉就跳出来，就帮他的儿子行了隔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很重视隔离，重视隔离，因为神重视的不是隔离的本身，他重视他跟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立的约，因为隔离是立约的记号。因为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是跟他救赎的计划有关。神说，你世界将会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全世界人怎么会因亚伯拉罕得福呢？当了雅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跟以扫这个雅各这个以撒的时候，就说这个世界会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耶稣基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是跟新约是同样性质的约，神很重视这个约，所以神很重视这个隔离。所以在新约里面，神也重视隔离的。可是我们读加拉太书，隔离我们已经不用受隔离了。可是神重视的是我们心里的隔离啊，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记号。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中为神很重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希伯拉她帮助了她的丈夫去帮她儿子行隔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希伯拉姊妹，她是一个好的帮手，她帮助她的丈夫，丈夫在服侍神的时候有一些漏洞，她去帮手去弥补，这个是姊妹该做的工作。姊妹不是走在弟兄的前面牵着弟兄的鼻子走，而是彼此服服侍属的时候，当姊妹看见弟兄有缺乏，因为弟兄都很粗心大意，也去帮助弟兄。成为有一个帮助者，帮助一起服侍，帮助弟兄一起服侍神。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那这个希伯拉呢，她是谁的女儿？这个叶退罗的女儿嘛，她是米甸的米甸人。其实米甸人是什么人呢？米甸人其实是他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基土拉的后裔。亚伯拉罕之后还娶了第三个太太，因为撒拉死了，他是基图拉的儿子，就是米甸。他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条线的，他是另一条线，因为他基图拉是另一个撒拉死后的妻子。可是没关系，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只要你相信。那天有姊妹来 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主耶稣的家谱有这么多外邦人啊，路德是外邦人啊，感谢主啊，主的恩典是给外邦人啊，也给犹太人啊，一起啊，神感谢神。希伯拉他就帮助了摩西，然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神不很重视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家庭。当我们没有好好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侍就会有后果，有亏欠。 所以当保罗吩咐提摩太要选这个长老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说了加你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个情况，他说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四第五节，他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岂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所以神很看重家，很关注我们在家里也应该负我们家里的责任，把儿子养大教导他关于神的事情，不是希望他能够做什么在世界有什么名成立就，而是希望他能够被主使用。他可能是一个名成立就的人，可是他可能是你不是你所计划中的，你要让神在他的给他的恩赐当中，你要培养他，好让他能够被神使用。就好像摩西的父母利未人，让他们对主的信心，好让摩西从小他也能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之后呢，神就不单只是跟摩西说话，神就也叫亚伦去到神的山去遇见摩西。所以是你神有一个印证他呼召了摩西，他也呼召亚伦，然后他们同一个时间在神的山 相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当我们服侍神，神也没有给我们单独一个人服侍神，他常常给我们同工，让印证我们一起的服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他在遇见亚伦跟他亲嘴你想想40年没见的这个哥哥亚伦比他大3岁，他一定是心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感触见到他哥哥，而且他现在知道其实神要用他然后用借着他哥哥跟他一起同工去做一个他跟自己不敢想象神会叫他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呢，他亚伦跟摩西就去见了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长老们，然后他们就行了前面神跟他说的那三个神迹，就是杖蛇变成杖，神的杖那个长大麻风的时候被医治，然后水变血，然后圣经记载说百姓就行了，感谢神，百姓听见他们神对他们的呼召，百姓看见神与他们同在，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神迹，他们就信了。最后他们看见神眷顾他们，然后他们低头下拜敬拜我们的神，感谢神。这个就是摩西被呼召的祈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感谢你是一个何等愿意与人同工的神。主啊，你真的不需要我们这些人为你做什么，可是你就借着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启示，你愿意与我们同工，你愿意呼召我们，你也在等待愿意服侍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你造就他的工作，也看见你破碎的工作。主，我们学习到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各种的性情，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大能。主啊，我们看见神你的荣耀，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低头敬拜你。主啊，愿意我们前面的路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愿意我们的摩西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出埃及，愿意你的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走过旷野，愿意你的杖带领我们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仰望你，愿意你的工作 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也愿意你更多的做工在我们里面。主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